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知道今天原本是休息日，但按照国家的规定变成了工作日。而对基督徒来说，这一天不仅是休息的日子，更是敬拜上帝的日子。我看到一个弟兄在微信上说，他的一个外国同事很诧异中国可以把周末挪来挪去，但其实这并不奇怪。既然美国可以承认同性恋合法，中国当然也可以决定哪一天是周末。抵挡上帝的世界自然不会体贴上帝的心意，但面对这个世界的要求，基督徒的选择注定具有属灵的意义。我注意到2013年一共有七个主日被国家挪用，而七在我们的信仰中是个特别的数字，它代表完全，所以这数字也似乎在提醒我们，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是一场信仰的考验。国家拿去你七天敬拜上帝的日子，仿佛在宣告他有权干涉、改变，甚至废除你一切敬拜上帝的日子。而基督徒放弃七天敬拜上帝的责任，是否也意味着你心里早已在一切原则上准备屈服于世界的威力？也许世界并不会夺去我们所有的主日，正如政府也不再试图消灭教会，因为对于一场属灵的征战，这一日的选择已使胜负立现。因为在这一日你去哪里，就足以证明你更敬畏上帝，还是你更惧怕世界。我们若对世界心存恐惧，我们对上帝的敬拜就一定不完全。我们若对遵循神的旨意留余地，我们的生命就一定有破口给魔鬼攻击。教会若没有胜过世界的意向和勇气，那这样的教会人数再多，也绝不会有能力。迎合世界与逃避征战，实际上都是在帮魔鬼扩张领地。正如近日王永信老牧师在一次联祷会上反思教会的失职，他承认今日美国教社会的堕落正在于教会在世界的攻击下不断逃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这一日选择去哪里，其实关系重大。这选择将决定我们在世界面前是越发的刚强，还是越发的软弱，也决定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是被悦纳还是被轻视，也决定教会的存在是山上之城还是失去言位以致被践踏丢弃。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仰望你，我们祈求您使我们刚强，使我们勇敢，使我们将您当得的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您，单单的归给您。我们祈求您来扶持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充满征战的时代，让我们都立志为您做美好的见证，都立志做您的精兵，为您征战，为您得荣耀。我们仰望您带领我们下面的分享，用您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用您的道来指引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以弗所书。从整体上说，以弗所书可以分成两大部分，前三章是一部分，后三章是第二部分。前一部分揭示上帝借着基督拣选教会，并借教会荣耀他自己的伟大计划和奥秘。后一部分则教导与这意象和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准则。这两个方面正符合圣经对基督徒的两大指引，也就是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第三问所总结的，圣经对人的主要教训是什么？回答：圣经对人的主要教训是人对上帝当信什么，并且上帝要人当尽什么责任。所以我们借着以弗所书的信息所要获得的也包括两方面：坚固的信心与意向，以及由着信心与意向激发出的生命更新与改变。我们要有信心，也一定显出勇气，我们要有意向，也一定显出力量。如果我们在听到后依旧软弱无力，那就说明这道在我们身上落了空。求主帮助我们，愿上帝的道在我们身上没有一句突然返回，而都要成就他所喜悦的旨意。以弗所书第三章本来是保罗在结束大段的讲论后的祷告，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但他忽然又觉得需要再多说几句，所以他又插入 2-13节这一段话，直到14节才要继续本来的祷告。保罗在2-13节这一段，以他所得的恩赐以及他使徒的身份，再次向以弗所教会见证那个奥秘。这奥秘就是6节所说的，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也是2章11-18节所表达的，也就是神在基督里要建立一个新社会，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包括近处的人，也包括远处的人，又要打破一切界限与隔阂，因基督而连为一体，成为一个新国度，这就是教会。但保罗在这一段的9-11节更进一步指出，神的心意还包括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这就让我们看到神仿佛一位导演，他导演了一出跨越万事的大戏，主角就是他的教会，观众包括世人、世上的众人与灵界的天使，剧情是逐渐清晰，渐入佳境，而这一切的安排最终乃在于彰显神自己百般的智慧和能力，为要使他的名得着称赞。这就是最宏大的意象，神愿我们都看见这意象。如果我们的眼界能够超越我们短暂的人生，而注视历史的长河，甚至超越人类历史看到万事，如果我们的眼界能够超越自身所处的狭窄环境，而具有全球视野，甚至凭借属灵的眼光看到天使所看到的，那么也必像保罗一样，就算身陷囹圄也是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这就是意象的价值，你的眼界有多大，你的心胸就多广，你里面的力量也就多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正如保罗因着伟大的启示就劝以弗所人不要为他所受的患难丧胆，同样也请你们不要为我们的牧长所受的捆锁沮丧，我们倒要为他们感恩，为他们欢喜，因为他们能看到又大又美又远的事，以致他们可以轻看现今所受的一切苦楚。我也相信他们巴不得我们都看见他们所看见的，我们若能看见，就比刚强壮大，就比向现今乃至一切艰难夸胜。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属灵的看见。假设我们在信心中看见若干年后我们在新堂中欢聚的场面，难道我们不会现在就充满力量和喜乐吗？更何况我们若看到上帝那更大更美的计划，岂不更要加倍喜乐，加倍得力吗？愿主提升我们的信心都到至高之处，以致我们可以纵观上帝那恢宏的杰作。此外，由这几节经文我们更可以知道三件事。第一，原来教会是如此的重要。第二，原来教会是如此有影响力。第三，原来教会得胜是如此必然。对于教会如此重要，我们不能理解，正如我们不能理解主耶稣竟为罪人舍命，但正如我们相信基督真的爱我们，甚至爱到牺牲自己的地步，我们也当同样相信天父真的拣选了教会，教会真的要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对于教会的影响力，我们应当深刻反思。有神学家认为10节所说的执政的、掌权的，指人间执政掌权者，并可引申为世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等一切领域和组织都要受到教会的影响。但更多解经者包括我自己，更接受这里的执政掌权者与6章12节所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一致应该指的是灵界的生物，包括天使与魔鬼，而不是这世上的组织和制度。但我也认为这与人间的文化、制度、组织、个人也都要受教会的影响并不矛盾，因为 如果连天使都要为教会赞叹，如果连魔鬼都要为教会战惊，那这可见的世界又怎能不被教会震动？我相信这荣耀的教会绝不是基督徒内心的孤芳自赏，也不仅仅是将来在天上才能显现的景象，这荣耀必定包括在地上教会的见证与得胜。正如《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这本书中所展现的，基督信仰与教会曾给这个世界带来多么伟大、多么深刻的影响。但今天教会的处境却似乎回到了教会建立之初，无论在东方西方，这信仰再次处于被质疑、被讥诮、被攻击的境地。特别是同性恋的合法化趋势，似乎标志着教会的影响力正日益衰落。所以教会应当反省，是上帝出了问题，还是教会出了问题？最后，对于教会得胜的必然性，我要说，纵然教会似乎危机重重，纵然仇敌的攻击似乎疯狂猛烈，但我并不认为这些意味着世界从此要反败为胜，或者意味着教会从此要节节败退。我反倒坚信，魔鬼的暂时嚣张是上帝对教会失去意向、失去斗志的提醒。我也坚信，世界的攻击反要带来教会的悔改和大复兴。我也确信，教会再偏离也必重新归正，教会再软弱也必重新刚强，教会再跌倒也必重新站立，因为教会终究是荣耀的，也是得胜的。这荣耀与得胜并不在于人的志气，也不在于人的理想，归根结底，这荣耀乃在于上帝在万事以前所确定的不能更改的旨意。正如十一节所说，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这就是以弗所书要我们务必确信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天父的预定、基督的舍己、圣灵的运行所指向的就是教会。正如约翰斯托德解释这一段说，以弗所书第三章上半部主要的教训就是合乎圣经的教会中心论。教会是历史的中心，教会是福音的中心，教会是信徒的生活的中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拣选教会，我们却不委身教会吗？上帝荣耀教会，我们却藐视教会吗？上帝与教会同在，我们却否定教会的神圣性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这个高举个人却贬低教会的时代，愿我们个人在教会观上归正，愿教会在一切真道上归正，上帝便要按他永恒的谕旨，以他的大能大力复兴教会，荣耀教会，也必使教会得胜。但愿这事就发生在我们的时代，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14-21节，保罗回到被中断的祷告，祷告表明这一切的讲论、信心、意向都是属灵的，不是属血气的，是靠圣灵运行的大能，而非靠人的智慧和激情。祷告最代表作者的生命，也最表明道理的本质在于灵。保罗在此为以弗所人祈求的主要是两种能力，一是力量，且是心理的力量，二是知道基督的爱。心理的力量意味着这力量不是从外面来的，不是靠势力和环境得到的，因此也不会被这些夺取。如果我们在守望人最多、最兴旺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特别刚强，想为上帝做大事，但在牧长被软禁、教会被逼迫时就觉得无奈无力、无可作为，这就说明我们缺乏心理的力量。如果我们年轻时意气风发时就觉得自己服侍有用不完的劲儿，但到了年老体衰时就觉得自己连动一个指头的服侍都承受不了，就说明我们缺乏心理的力量。心理的力量是从真实的信心来的。心理的力量就是保罗所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心理的力量也是保罗所说，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心理的力量是真正由上帝加给的， 因此保罗说，我凡事都能做。我们今天的处境正如同初代教会的处境，所以这祈祷也是为了你我所求，并且我们不仅今天需要它，我们一生都需要它。求主将心里的力量加给我们每一位，也充满我们每一位。基督的爱在此显出三个特征，一是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这再次体现教会的意义。只有借着教会在众人身上，既在犹太人也在外邦人，既在男人也在女人，既在老人也在孩子，既在穷人也在富人身上，我们才能看基督的爱看得更完全。其次，这爱是长阔高深的，长因它从万事之先直到永恒，阔因它遍及宇宙万有，一切的受造物都要因着爱同归于一，高因它来自至高之处，深因它拯救最卑微的罪人，也能照进最黑暗的灵魂。第三，这爱尽管如此伟大奇妙，但它的完全仍然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所以我们一生之久都不能停止祈求，愿我们知道它，更知道它，并且知道基督的爱并不是在理性上明白上述的道理，更要在心灵中体验到，在行为上活出来。如果我能讲爱讲得头头是道，心里却是冷冰冰的，对身边的苦难没有忧伤，没有眼泪，那我就还不知道基督的爱。如果我能讲爱讲得天花乱坠，但看到被强盗打伤的路人却不停下脚步，而是从他身边绕过，那我就还不知道基督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由此可见，我们真知道基督的爱吗？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祈求真知道基督，也真知道基督的爱。保罗在分享了属天的意象和奥秘，又向神发出呼吁后，他的心不能不更甚地被圣灵感动与充满，所以在祷告的结束，他就不禁向上主发出赞美的声音。但愿此时我们的心也被神的道所更新，被神的灵所充满，让我们与保罗一同同心地赞美我们的神。但愿天父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让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您，感谢您在真的万事以先为我们预备这一切的奥秘，一切的福分。主，我们祈求您使我们刚强壮胆，我们祈求您使我们委身教会，我们祈求您使我们这一生能够在教会当中拥有一个精彩的人生，有一个服侍的人生，有一个与您同行的人生。愿我们这一生不虚度，愿我们这一生不亏负，不辜负您的恩召和您的意向。主，我们仰望您来祝福我们，继续借着以弗所书对我们说话，加强我们的力量，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勇气，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